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刘副官听罢，心中一块悬着的石头落地，同时又对谭文江说道：这堵墙实在是坚硬如铁，咱们用镐用锨上去根本无济于事。谭文江本来不想让专孙子瑜的工兵团插手慈禧陵的盗掘，免得节外生枝，但此时面对这堵铁打钢铸一样的大墙，知道自己手下的弟兄已无能为力，不得不硬着头皮派人叫来专孙子瑜，让他派工兵团的弟兄前来助阵。专孙子瑜很快到来，他查看了地下的这堵铜墙铁壁后，当即表示非使用炸药不能打透此墙。谭文江一听，觉得是非寻常，自古以来未闻有用炸药盗墓之事，万一炸药引爆，其声当是惊天动地，而墙壁木门等将一同被炸毁，这无疑要留下明显的痕迹，万一事后上边追究起来，十二军定脱离不了干系。他思虑半天，觉得自己不好做主，一面让专孙子瑜先让手下弟兄开凿炸洞，一面骑马飞奔马身交师部，向在此处坐镇指挥的孙殿英请示。孙殿英闻听谭文江的禀报，即将梁朗先、冯养田召来密议对策。梁朗先很是干脆地表示，既然事已至此，绝无退路，好比开弓没有回头箭，要不惜任何手段速战速决，如多拖延一天，就增加一分危险，以后的事只能以后再说，为尽量在挖掘期间不引起外人的怀疑，可在东陵四周贴些布告，言明我军释放新式地雷，一切人等不必为此惊慌，但不得踏入东陵禁区随意探视，否则踏响地雷被炸死炸残，本军概不负责，这样便可掩人一时之耳目啊。众人听罢，觉得再无妙计可施，只好照此办理。于是一张张释放地雷的布告由刘月亭部很快又在东陵四周的街头路口张贴了起来。就在刘月亭部紧急张贴布告的同时，谭文江又飞马来到了慈禧陵前。这时天已大亮，金刚墙的炸洞已被工兵团的弟兄们凿好，炸药及引火装置等皆已备齐。谭文江向专孙子瑜下达了炸的命令，其他官兵暂时撤离陵前，由专孙子瑜亲自指挥引爆。这工兵团的专业特长就是攻坚克垒、炸墙摧城，在军阀混战、战事频繁的岁月，多少坚强固垒都在他们的攻击下顷刻化为废墟。如今这堵封闭地宫入口的金刚墙自然不在话下，随着专孙子瑜的一个信号，埋在墙壁中的炸药顷刻引爆，在轰轰隆隆的爆炸声中，琉璃墙壁下烟尘升腾，碎石纷飞，金刚墙在炸药巨大威力的爆裂下裂开了一道长长的豁口。专孙子瑜指挥工兵巧妙地沿着裂缝和豁口拆除砖石，不大功夫，一个黑乎乎的洞口露了出来，地宫入口找到了。原来这东陵帝后陵寝的格局规制大体相同，所有的宝顶与地宫都建在宝城之内，有所差异的是皇帝的陵寝，如乾隆的御陵，其明楼下的古洞门后边为一个小院落，迎面是一堵高大的砖墙堵塞，俗称哑巴院，实称月牙城，因城内前半部呈现月牙式弧形而得名。慈禧陵寝没有哑巴院，在青砖墙两边各有一条八道，涉阶而上可达宝顶明楼。其古洞门迎面高墙正中修砌了一道光彩华丽的琉璃照壁，正是这道看上去极其美观的墙壁巧妙地掩饰了地宫入口的炫门。东陵地宫的秘密在此，修陵工匠们的绝顶聪明亦在此，苏比托林所言不虚。专孙子瑜找来手电，小心地趴在洞口旁边，侧着身子向里查看，只见洞内黑暗幽深，股股阴森带着霉臭的气体飘荡而出， 由于气体的阻隔，手电光的穿透力只有四五米远，能见度极低，对洞内的情形几乎一无所知。早在盗掘东陵前的蓟县军部会议上，对地宫入口打开后，哪些官兵进入，哪些官兵监视，哪些官兵护卫及取出宝物后的处理等等，都做了极其详尽的谋划和安排。为防止各路力量私逆财宝，孙殿英特别从十几年前在河南拉干时就拜倒在他脚下忠诚的庙道会信徒、久经考验的流氓无产者中挑选出20多人，分别安插在谭柴丁等部，以作名义上的协助，暗中的监视。同时规定，凡陵中挖出的一切财宝，无论轻重贵贱，各支队伍都要清点封箱，全部送马申桥临时总指挥部，除留下部分供买枪支弹药外，日后弟兄们再按功劳大小、人头多少予以分配，有私逆者杀无赦。为防万一，杜绝漏洞，老谋深算的梁朗先又引经据典献计道：过去明清两代的库银每一个月都要清点一次，以防遗失，凡进库清点银两的库兵都一律光着屁股进去，待清点完毕再光着屁股出来，走到门口时还要举起双手接受监视大臣的详细检查。即便是这样，库兵们还是从中带出了不少银两，其藏掖的地方非是别处，恰是平时陈僚们羞于检查的肛门。据说有些老练的库兵一次就可由这个屁股眼带出几十两白银。梁朗先说到这里，向入会的将官们建议道：是不是待地宫被挖开后，进入地宫的弟兄也要像过去的库兵一样光着屁股进再光着屁股出啊？梁朗先说完，众人哗然，心想这老东西想得着实在太损了，这地宫怎能同过去皇家的银库相提并论？地宫幽深黑暗，死尸横陈，阴森恐怖，说不定还有暗箭、翻板、毒气之类的足以置人于死命的预设的暗器。弟兄们进去必须要携带枪支和劈石、撬杠等工具，若让这一队队士兵全部一丝不挂，只是手中端着大枪或握紧几把铁锨、镐头之类的工具，从地宫中进进出出，成何体统？再说弟兄们冒生命之危、性命之忧进入生死不明的地宫，总得让他们多少有点额外的收获，否则谁会替你当官的卖命呢？于是梁朗先的提议遭到了多数将官的讽刺和反对，最后还是由军部参谋长冯养田出面折中，做了凡进入地宫的官兵一律穿单衣单裤，进出都要接受全面检查的规定。此时专孙子瑜查看了地宫，因摸不清里面的底细，只好先让士兵们再将口子开大一些，直到入口开到1米见方，才下令停下来。这时由于地宫的煤气多已散尽，手电筒的穿透力明显加强，能见度也比刚才高了很多。专孙子瑜这个工兵团是孙殿英部于1926年攻打南口的冯玉祥部时，张作霖为表示对孙殿英的奖赏，特地从奉军中拨出一个工兵营归孙殿英指挥，当时专孙子瑜便是这工兵营的营长。当直鲁联军和北伐军在中原一带厮杀时，工兵营扩编成工兵团，专孙子瑜由此升该团团长。尽管他已跟孙殿英转战南北近2年，并深得孙的信任，但比起在多年前就和孙殿英一道出生入死、拉杆发迹的庙道会信徒，如刘副官、李德禄，甚至谭文江之辈，仍不能算作孙的亲信和嫡系。这次东陵盗宝，他的工兵团没有承担主要任务，而只是充当了一个配角，即是很好的说明。专孙子瑜当然是有自知之明，他没有让自己手下弟兄直接进入地宫，而是很有分寸地对谭文江说道：谭师长，我看可以让弟兄们进去了。谭文江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十几名亲兵， 只见他们面露惧色，惊恐异常，似乎觉得眼前的这个黑洞不是慈禧的地宫，而是埋葬自己的坟墓。谭文江心想，也罢，这地宫内情况复杂，说不定啥时会遭遇不测，还是让工兵团的弟兄打头阵吧，反正指挥权和监视权都在自己弟兄手中。于是谭文江点了一支烟吸着，不紧不慢地对专孙子瑜说道，我的弟兄玩枪杆子还马马虎虎，干这个差事就拉稀了，还是你的工兵团上吧，我的弟兄给你做个帮手，有难大家帮，有财大家发嘛。专孙子瑜不做计较，亲自率领十几个弟兄，将军装外衣脱掉，帽子摘下，打着手电，端着大枪，携带工具，爬进了地宫之中。日暮东宁，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